漠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无论是谁都不会忘记，在浓得化不开的秋意当中，酝酿着这样一个充满着思念与感激的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寄托着无限诗恩的情绪弥漫在空气当中，让我们一起怀念，一起感谢，一起关注，一起祝福。欢迎收听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2005教师节专辑《感念师恩》。教师节，那今天在我们似水流年的2005教师节专辑当中，特别推出了这一期的感念师恩。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可能他们那么辛苦的奉献，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桃李满天下。而作为学生来说，除了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除此之外呢，还是希望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碰到一位良师，同时也是一位益友。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一位署名叫真的听众阿珍啊，王字边的这个真，女性化的这个真的名字。她今天在我们的3w.fm924.com 上面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送给她的老师，名字叫做《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又是一年的教师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会想起许多在我生命中遇到的好老师。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在我求学生涯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那么几个对我很好的老师。在这些我想要感激和祝福的老师当中，有一个是我最最要好的老师和朋友，他一直以来都对我特别的好。就在刚刚结束的我大二的暑假里，知道我留校没有回家，他便专程从珠海的斗门千里迢迢跑到广州的黄埔来看望我。他从早上9点多坐上到广州省站的车，直到下午的4点多才到达我这里，一连7个多小时他都是在汽车上度过的，可以想象那有多么的辛苦和劳累。由于不熟悉地理位置，广交车上又没有报站，他越过了2个站，竟又走了2个站的路回来与我会合。看着风尘仆仆、满身汗水和满是旅途劳累的他， 你见到我却露出了高兴的笑容，我脸上同样也挂着微笑，而心里却感动得非常想流泪，同时也有点自责。他是为了我这个学生才受这样的罪的，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考上大学之后离他所在的城市近了，他曾经说过要来看看我的，而如今我快毕业了，所以他趁有空这次一定要过来看望我。这一次的重逢相隔了差不多一年，去年的国庆我去珠海玩的时候顺道去他教书的学校看望过他，再次的相聚彼此都非常开心。我陪他去逛学校附近的牛山炮台公园，那是我跑步锻炼的地方。谈话当中他深深地感叹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转眼你就要大学毕业出去找工作了，老师可是看着你长大的，真是不可思议。不错，他的确是看着我长大的，没有他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关爱和帮助，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们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情谊，有着说也说不完的感人故事。他是我初一第一学期刚开学时的实习老师，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也不到，而我们却成了如此深的师生情谊，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确实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震惊，甚至难以相信，然而这却是真实的故事。虽然仅是短暂的相处，却让我们难以忘记。记得分别的时候我们都依依不舍，送别晚会上一向坚强的我竟然忍不住当着众多师生的面哭得稀里哗啦。当时我是班长，而他是我们班上几个实习老师当中的领队，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便多了点，情谊可能也是由此产生的吧。他们回到大学之后不但写信给我们，并且他还代表其他老师回来看望过我们一次。开始其他老师也会写信给我，到最后就只剩下他还会给我写信了。我一般写信都会很长，但是他每次回信都不会比我的短多少。那个时候他就要毕业了，学业繁重，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他并在熄灯之后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给我回信，写有四五页纸，字体又是那样的工整。真的每次看完他的回信，我的泪水也流了一脸，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毕业之后就分配到珠海斗门的一所中学教书，我们一直都有联系，不仅仅是通信，偶尔还打电话，但是每次打电话给他他都挂了又打回来。他的意思说我还是学生，还是消费者，不能够让我花太多的钱。每次在电话当中他都会详细的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循循善诱。每次我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就会一个劲儿的安慰和鼓励我。他的关爱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每当我烦恼的时候就会向他倾诉，每当伤心的时候就会给他打电话，每当我灰心沮丧的时候他都会给我打气加油，每当我有困难和有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帮助我。他不仅教我怎样做，而且能够理解我，所以他不但是我尊敬的老师，更是我知心的好朋友。好多次我灰心绝望的时候，都是他重燃我的自信，让我找回积极向上的勇气。许多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都是他的开解与慰藉，让我重新快乐起来。老师长得不帅，但是却是一个好人。 他在家里是一个孝子，在校读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在社会工作是一个为人师表的好老师。他为人善良大方，性情随和，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而认真，有责任心和进取心，对生活是一颗平常心。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不但教我学习的方法，还教会我许多生活和做人的道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笑对生活，乐观坚强地面对一切，勇敢地挑战困难和自我，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让我觉得很愧疚的是，我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拥有一颗平常心，可是却做不到。尽管一直以来他都在说我，而我始终都是非常的情绪化，这一点让我很佩服他。无论出于什么情况，他都非常乐观，表现得非常淡然。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我也会拥有他那样的心态，生活就会多很多的快乐，少很多的烦恼了。初一分别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彼此相隔的实际距离很遥远，但心与心的距离却是很近，彼此都觉得很熟悉和亲切。直到我读高二那年的国庆节，记得那年刚好中秋节和国庆节在一起，我们久别重逢，他假期回惠州城区玩，住他表哥家，说要回去看望他的母校惠州学院，我也很想看看大学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便叫我过去惠州玩。听说我数学不行，他还叫我把课本带过去帮我补课。我们是在西湖门口相逢的，他一早就在那里等我，见面的情景自然是非常的兴奋。他买了票带我进了西湖玩，使着到了湖边的石凳下休息的时候，他就叫我拿出数学课本帮我讲课，一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西湖回到他表哥家。如此西湖美景我却无心欣赏，要听我讨厌的数学，当时觉得特别的烦闷，现在回想起来心中溢满的却只剩下了感动。尽管他一夜没有睡觉，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去逛惠州学院新校区，中午请我在学院的食堂里面吃饭，他还为没上大学就品尝了大学美食的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感叹大学的大和美，充满了向往，他就叫我认真的读书，说比那更美更好的大学还有很多。离开学院的时候，他要亲自护送我到笔友的家。事隔几年过去了，而此情此景在我的脑海当中却是那样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我的日记有所记载，在此就不做详述了。还有一次相逢是我高考之后的那一个暑假，我因为考前生病考得不好，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悲伤迷茫与无助。我没有考上本科，很想回去复读，而家人又不同意，当时在家中十分矛盾和痛苦。就在一天的下午，他竟然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门口，把我吓了一跳，当时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我曾经幻想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尤其是当我遇到挫折和伤心的时候，我也曾经无数次的盼望着他回到学校来看望我，然而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我真的梦想成真了。他是从惠州开着摩托车按我信封上的地址找过来的，由于不认识路还走了许多的冤枉路，要知道惠州到博罗的直线距离就有几十公里。他和我父母交流得很好，深入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说无论我的选择是什么他都会支持我的。当时时间太晚了，他竟连顿饭都没有吃就匆匆地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也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感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而我怎么会有如此幸运的遇上他呢？珠海是一个经济特区，我以为他在那里教书的环境和待遇都很不错。我有一个笔友的母亲也是老师，那次听他们聊天，我才听到他的处境并不好。去年国庆，我亲自去了他的学校，真的让我震撼。原来珠海也有那么偏僻的农村，而他所在的中学连我们以前的小学都不如，环境和条件都挺差的。那里人的教育意识不高，所以学生的家长对老师也不理解，对学习也不太关注，所以教学是相当的困难。他原来这么多年一直都只待在那样一个小小的学校里，我真不敢想象他一个人身在异乡是怎么耐得住寂寞的。我真的很替他不值，大好的青春年华就浪费在那里了。我是与在珠海上大的学的一位初中同学一起去看望他的，他显得非常高兴，他的同事见了我们都称赞他有这么好的学生，他脸上也满是骄傲的笑容，而我们却都在为他所处的环境而难过。在那个地方发展是很艰难的，可有时却不由得你选择。人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能理解他的无奈，而他却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他所表现的无所谓，依然在认真的教学，同时也不断的学习和深造自己。后来他考取了华师大，现在一边教书一边读书，还好现在分到了房子。他父亲去年去世了，今年就将家乡的母亲接到学校去一起住，衷心的希望他能够早日找到他的另一半，过上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他在我学校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这次来看我也花费了不少，吃饭什么的都是他出钱，我作为东道主感觉非常不好意思，可是他总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还是学生，所以我也拿他没办法。他还要把退房的押金给我，我怎么也不肯要。虽然我是贫困生，但他也不是很有钱，虽说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能做兼职赚钱了，我又怎么好意思要他辛苦挣来的钱呢？我的固执让他觉得很不开心，但我觉得我是对的。要知道他对我精神上的帮助已经足够多了，我根本不奢求他对我物质上的帮助。不过在物质上他还是曾经帮助过我的。记得初二那一年，我弟弟生病住院，他便想他挣的第一份工资寄了100块钱给我，说是给我买书看，可我知道那是他对身处困境的我伸出的援助之手。还有就是高二重聚的那一次，他知道我要交补课费，就硬塞给了我200元钱。我知道他的生活是很节俭的，我还看过他与卖水果的讨价还价，可是面对他的亲人还有我这个学生，他却是如此的慷慨大方。他所对我的这些帮助，我会永远的记在心上。我明白钱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他是他对我的关爱与支持，还有呢无私的恩情。我想这份深情是不能够用物质来衡量的，也无法用物质来回报的。他远道而来，我很想带他去广州逛逛，然而他却不喜欢逛，来这里也仅是想看看我，和我说说话，所以我只是带他参观了黄埔军校就送别了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此次一别，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相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聚的。有关他的故事很多， 有关我们的故事很长，可是我无法一次把它们写完，或许永远也写不完，因为我们的交往还在继续，我们的情谊还会越来越浓。能遇上一位这样对我这么好的老师，我真是三生有幸，不知是哪里修来的福分。我会永远珍惜属于我们的这一份难得的师生情缘。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报答他对我的恩情，我想我是永远也报答不完的。其实我也知道他对我的付出根本就不希望能得到我的回报。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是他所教过的最棒的学生。我能够读好书，找份好工作，快乐地活着，能够有所成就，他就会很开心。我想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回报吧。我不承认自己是他最棒的学生，他这么好的老师一定会教出许多比我更好更棒的学生，但他却是我这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让我钦佩和最难忘的老师。他的生日和教师节到了，我把自己在暑假里亲手织的一条围巾送给了他，他非常的喜欢，希望那条围巾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带给他一丝的温暖，更希望能够温暖他的心，让他感觉到学生的关怀也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温情。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属于他的日子里，我要衷心的祝福他节日快乐，天天天蓝。听到的是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2005教师节专辑《 感念施恩。就到这首歌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特别节目，下周同样时间让我们再次相聚，似水流年。